4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想不论是东京还是北京或者在首尔哈，这些都是我有朋友的地方，简直就是各地的樱花摄影大赛，就是那种花吹雪的场景，或者落花如雪的场景，或者花落入这种河里的场景，很漂亮。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现在也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哈。华盛顿 DC 有樱花还多亏了日本，在1912年的时候，日本送给美国3000株的樱花，然后作为礼物种在了那儿，然后以至于现在所有人问说什么季节最适合来美国首都来旅行呢，大家都会推荐是春天哈，因为不仅气温适宜，然后樱花也是盛开，非常的美。那这两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好也在美国首都访问，他在白宫和拜登他的夫人以及这个拜登的夫人还一起在白宫的院子里去赏樱哈。那同时呢，他也决定再次给华盛顿 DC 送250株的樱花，因为林肯纪念堂你再往南走哈，然后大概有一个这种三角洲的地带吧，然后它是有那个托马斯杰弗逊的 memorial， 他的那个纪念堂，然后他纪念堂的一侧叫做 Tidal Basin， 然后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会因为有风暴啊或者有雨的来袭会涨水涨得很高，所以为了保护这个杰弗逊的纪念堂，他们现在决定把那个周边的樱花树大概都摘掉哈，就是都移走，然后在那个地方建起防波堤，以防这个以后有极端天气的时候那个地方被淹。因为现在的那些防波堤所谓的那种防护措施还是1800年建设的哈，所以需要更新换代了，所以日本人知道之后精心的准备了哈，就是这250株的樱花树作为新的礼物来送给华盛顿 DC， 所以这是一个可谓岸田文雄访问美国的场外花絮吧。实际上日美之间还发布了一系列的他们在军事经济和能源上的合作，比如说像经济上，美国的微软谷歌将向日本去巨资投入哈，去开发人工智能，然后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大学他们会合作哈，然后他们的合作的钱是由这个产业界来出钱，像英伟达 ARM 亚马逊微软以及很多的日本公司，他们会一起凑齐1亿美元哈，给这些科研机构用来继续研究人工智能。那日本这方面呢，他们的丰田汽车会在美国投资电池工厂来做新能源的汽车，说可以创造3000个工作岗位。然后另外他们在太空上也会有合作，这个合作很有意思，日本会给美国的登月计划提供月球漫游车，这个漫游车工作很重要哈，因为到时候宇航员他们就要在这个月球上在这个车里面生活和工作。然后换来的是什么呢？要交换哈，美国未来登月可以带2个日本宇航员去月球，同时呢，日本还可以参加 NASA 对于土星卫星泰坦的探索任务。那岸田文雄这一次来访美国，实际上是跟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尔克斯他们是一起的，共同参加美国召集的一个地区峰会吧。然后这个会议的更多目的，是为了军事上的协作，这个意图你懂的哈，为了遏制谁。那最近呢，在东南亚地区，实际上还有一个国家非常的牵动人心，那就是越南。说实话，我也不太关注越南，但是因为我做海上风电的这个行业，这个市场就是越南这个市场发展速度很快，潜力也很大。那更重要的是，就是越南市场的这些制造商，他们的制造能力和供应链实际上已经很强了，已经在给很多的外国项目去建造哈，而他们的这些很强的这些工厂都已经满负荷的被预定，而且一直到2027年才会有新的产能释放出来。那所以这个市场我就有的时候要偶尔了解解一下哈，就前一段时间和一个在新加坡的一个行业协会的人聊天，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越南现在有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他说，2年里有2个 presidents， 就是主席辞职啊，立法机构会在今年5月份选出一个新的主席，也就是2年里面要出现第3个主席。越南它实际上很多方面都是在学习我们哈，就是看我们哪个地方成功了，它都在借鉴和学习。从政府的架构分工到后面的这个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他们是在1986年的时候开始发展这种市场经济的，所以它经济的增速也非常的可人，然后也非常的去善于利用制造业去出口来拉动经济。 但是另一方面它的腐败滋生哈，尤其是在政商关系中往往是需要钱去开路哈，这个到了现在已经是暴露在大家面前就让人发指的一个地步了。你想反腐都已经访到了最高层的这种领导层，就主席哈被换掉或者被迫辞职，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在这样的国家里面。不过呢在越南哈，这个 president 主席这个职位实际上更多的是外交性的事务礼仪的这种职务，那更多的真正的管理这个国家更多是由总理所领导的这个内阁来负责。然后但是他们实际上也有两个副总理在这次大规模的反腐中被迫辞职。推动这次行动的是 Communist Party 的总书记哈，他的名字叫阮富仲。那越南的权力结构呢是一个四个支柱支起来的哈，主席、总理、总书记和国会长。那总书记被称为四柱之首哈，就是最有权力的这个。阮富仲他从2011年开始担任这个职务，他今年已经79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预计会在2026年，就是党内换届的时候，他应该会卸任啊。但是这些年来哈，他实际上在一直在努力的做一件事儿，就是反腐。我之前说了，越南一直在学习我们国家。那阮富仲在2016年看到我们国家开始打老虎、打苍蝇之后，他也开始了声势浩大的，还起了个名字哈，叫燃烧熔炉运动啊，然后进行反腐，力度非常的大。像2016年，他就把这个越南天然气和石油公司的一把手哈，被人赃并获，然后被撤掉判刑，然后另外由他这个事儿所牵扯出来的好多身居高位的人也被调查和判刑。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越南的地形哈，它基本上是一个 S 的形状，南北距离很长，但是东西非常窄的一个国家，然后所以它南方和北方的差异很大。它的首都是在北方河内啊，那南方呢，这个中心是胡志明这个城市，也就是过去大家叫它西贡哈，那边是以经济发展为主。你知道这殖民地时期就有这种南越和北越哈，就是文化方面是差异很大，这也反映在这种权力结构上的势力划分和派系哈。那外商总会说南越哈，就是用殖民地的说法，就是南越会更加亲近商业一点。那北方呢，因为距离首都行政中心、政治中心比较近，所以那个地方会官僚化一点，所以很多外资投资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从南越这边先入手。但是整体来说实际上充满了灰色地带哈，这个腐败、贪腐、行贿、受贿。那像我们这个海上风电行业就有一个很知名的北欧的一个大的开发商，他在越南深耕了2年之后觉得不行，一定要退出这个市场，因为就好像干什么都有一个价格哈，在等着你去兑换，这种利益交换的环境他们的很多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哈，然后你拿到总部去永远没有办法通过合规，所以干脆就告别了这个市场。好，那我给大家讲一个最近出炉的一个大案哈，可能让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一下，了解一下那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越南最近有一起世纪大案正在审理之中哈。越南最富有的女地产商人之一吧，这张美兰，她从银行违法骗取了440亿美元的信贷，其中有270亿美元已经无法追回，因为这个钱就花在打通关系、维护关系或者个人挥霍上面。那这个案件总共涉及要传唤2700个证人，然后包括张美兰在内，总共有85个被告哈，然后其中还涉及到好像中央银行系统里面一个管银行监管的一个职位非常高的政府官员。这个案件总共是有10个省的检察官参加，总共有200多名律师参与辩护哈。那证据呢就放在104个箱子里面，这些证据哈总共加起来有6吨之重哈。这些数字可能可以给你一个大概的这个案件的规模是多么的惊人哈。那这个张美兰她出生在胡志明的一个华人家庭，胡志明就是早在殖民地时期他就慢慢其实有很多华人移民到越南，然后在那儿安家，他那儿有很大的华人社区。那这个张美兰她最开始就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小摊贩，和她母亲一起卖卖化妆品之类的。到1986年，当时越南开始经济改革之后，她就进入了地产行业，开始购买土地，然后要进行房地产和地产的商业地产的开发。 九十年代开始，他就拥有了大量的投资组合，包括酒店和餐馆。越南土地都是国有化的哈，所以它是有一个土地出让的过程啊，出让给这些私营企业开发房地产或者进行商业，所以你这个中间是要依赖于很强大的政商关系的。你就要打点哈，你懂的。2011年的时候，张美兰当时她已经是越南南方这个非常知名的企业家、地产家，然后她就参与或者牵头整合了三家规模比较小、现金比较短缺的银行，把这三家并成一家哈，然后一个大的实体银行叫做西贡商业银行。越南是有明确的法律的，就不允许任何个人持有银行的股份超过5%。但是检察官表示说，通过很多证据可以看出，这个张美兰她是通过数百家的空壳公司和她的那些代理人，然后去实际上控制了西贡商业银行90%以上的股份。然后后面的事儿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对吧？就是利用这些银行不断的给他自己所控制的这些空壳公司进行贷款。据说这个西贡商业银行所批出去的贷款中93%都是给这个张美兰所控制的公司的。所以可以说这个银行基本上就是为他一个人所服务的公司哈，这样说一点都不为过。那检察官还举了一个这个证据哈，就是说他张美兰曾经命令他的司机从这个银行里取了108万亿的越南盾，大概约合40亿美元的现金哈，现金大概现金差不多2吨多重，就存放在他的地下室里面，然后方便他去用现金去行贿，去打通关系。有一些媒体就说了哈，这样叹为观止的操作，这么长期的欺诈，监管层尤其是这种管银行的部门难道能够不知道吗？所以就是监管层里面肯定也有人在罩着这件事儿，然后默认这一系列的操作，所以贪腐和行贿就是明目张胆到这个程度哈，可能已经是不反不行了哈，不管不行了。再多说一点哈，在越南这个执政党的内部，它实际上也有两派，一派呢所谓的保守派吧，就是现在的这个阮富仲的这一派，那另外一派呢就是亲商业的派。2016年的时候，这两派实际上在党内的势力是势均力敌，然后党内选举的过程之中，阮富仲哈他是胜出，然后之后呢他就开始清理这些所谓亲商业下的腐败。反腐哈，这种反亲商业的这一派里面的这些官僚的同时，他也要注重经济发展，要有一个平衡性，你不能因为反这个然后反到比如对外商投资也不友好了，或者对商业不友好了，可能也不行。因为越南他们也制定了一个目标哈，要在2045年实现富裕国家的水平，就是达到 OECD 国家的水平。那越南的经济80%是依赖出口啊，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啊，靠出口衣服、鞋子、玩具这种低端制造了，而是出口的是电子产品、电脑、手机零部件、集成电路这些电子产品的出口，大概占到它总出口的21%。那像纺织品的出口只占到12%哈。它的主要贸易伙伴中有美国，你看，其实美国和越南关系非常复杂，当年这个越战打了那么久哈，美国就最后被迫退出，实际上关系原来很糟糕，但是后来越南也意识到了哈，你要想发展商业，你要找这种最好的出口的市场，美国是你绕不开的哈，所以他们实际上跟美国的关系现在挺好，然后美国也需要越南，因为他需要找一个对于中国市场的一个替代。那除了美国之外，越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我们也会从越南进口不少的东西，因为越南现在它制造业最大的优势还是它的人力成本，它的人工成本大概只有中国的一半，然后如果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的话，它人工是泰国和菲律宾的40%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很吸引，就是供应链在这边建厂。另外呢，它对外商投资很友好，有很多的税收优惠啊，比较宽松的监管呢，还有一个很低税收的环境。哎，我还没有去过越南，希望有机会可以去那儿玩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希望你对越南感兴趣。